刚才我们大家啊一起读了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一到十六节，啊，按照原来的安排，我们第十章讲完以后就开始讲第十一章。那讲我为什么一直愿意要把约翰福音一章一章的和大家分享，啊，就是很盼望我们大家真的是建立一个信念，耶稣基督是神。啊，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啊，或许我们有些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可能在我们的很深的思想里头，我们可能未必觉得耶稣是个神啊，我们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啊榜样，我们也可以觉得他可能是神，然后我们求他，他就会很灵，但这不是神的观念。我就很想通过学习约翰福音，让我们大家真正知道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那我也刚才在啊智武长老带大家祷告中间特别的提到为康来昌牧师祷告，我们今年的退休会的主题就是要我们大家来了解到底这个神是什么样子。所以啊，康来昌牧师现在得了抑郁症，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从现在开始，在你们每天的祷告中间要为康牧师祷告，我们盼望神能够医治他，在他退休会的时候可以来，盼望我们在今年在我们这个主题里头，我们全年的主题里头，我们真的明白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么按照安排，本来上一周就该我讲到啊，后来大家也知道我没有能够上来啊，这个是我个人的啊软弱，但是感谢神也得到两位长老和郑牧师的怜悯。因为按照次序讲，我应该讲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也觉得这是神所预备的。所以我在两周多前我开始准备的时候呢，我读到第三节，我就过不了这一节，我没有办法往下边准备，因为我知道神很爱建华，建华也很爱神。但是呢，在啊四月十号，我听到建华的诊断的消息以后，那按照我自己的医学知识，我知道这种癌症的病人在这个时候诊断，很少有人能活过半年，所以我没有办法继续做准备。不过非常感谢神，借着大家的祷告，借着最近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和社区的朋友们组织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团队，大家有人专门为我们去查找各种医学的资料，有人到我们家里进行彻底打扫卫生，天天有人为建华送饭，有人专门煮药，大家买来各种各样的啊药材和营养的食物啊，也有弟兄姐妹在做金钱的奉献。我实在是落在这样的爱心里边，特别是听过前两周陈传道的讲道和郑牧师的讲道，我就明白我实在应该在神的恩典中间站立起来。既然我要讲这一节，所以第三节这句话是不能绕过去的。所以上在这个周一的时候呢，我就通知啊我们教会的同工说，我这一周讲课的题目，讲道的题目就是主啊，你所爱的人定了。不过到星期二星期三接连听到康乃昌牧师得了抑郁症的消息，听到社区里边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小教育他的肿瘤复发的消息啊，听到啊这个尼泊尔的大强烈地震，也听到马里兰的这种啊巴尔的摩的骚乱等等，神好像突然给我讲你要改换题目。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就把题目就做了改换，主啊你所爱的人在苦难中，再换疾病死亡都只是我们人类所遇到的苦难的一种。我们每当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才会突然发现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实在是渺小。其实若是没有神的拯救， 没有他从高天之中伸下来的手拯救我们，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其实是一句空话。既然苦海无边，我们没有岸可走，除了我们的神从天上伸下手来把我们提拔上去，我们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思考一到十六节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人去求，说主啊，你所爱的人在苦难中，让我们看神要怎么来带领我们。我们大家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自从始祖犯罪以后，因着这罪恶，我们每个人都就在苦难中间。主啊，你爱我们，你为了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捆绑，脱离在罪恶所带来的苦难，你就自己来到苦难中间，成了人的形象，而且是仆人的形象。你为我们的罪，你为解脱我们的苦难，死在了十字架上，但是你死里复活，坐在父的右边，继续在为我们祷告。你也差圣灵在我们中间，你告诉我们讲，凡担劳苦重担的可以到你面前来，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相信我们在一切的苦难，我们在你那里都会有解答，因为你已经得胜有余。主，巴不得我们今天早上在开始学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主啊，求你听我们心里的呼声，主啊，你所爱的人在苦难中，求你的圣灵救拔我们，也让我们愿意顺服你，来接受你的救拔。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来下一页。我们今天会从四个角度来看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会讲历史的事实、容神一人、信心的脚步和这个顺服的喜乐。在这第一部分里边，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讲这是一段故事，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不是一个传说，不是一个为了教导人的故事，这是一段历史的事实。我们在这段的文章里头，我们要知道这个历史的事实，他讲的重心，他讲的重点不是拉撒路，不是马大，不是玛利亚，他的重心，他的重点是耶稣基督。是谁要借着这件事情，要叫他们姐妹兄弟弟兄三个人，也要借着我们今天所有在基督里边的弟兄姐妹们，看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巩固我们的信心。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提到了有四个人，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还有一个就是第二节提到的被香膏抹的那个主。在这四个人里头，主是真正的这一段的主角，虽然故事是从其他三个配角开始讲起来的。约翰福音里头经常用一种手法，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讲一遍，然后或者再把过去的事情再讲一遍。在这里他为了证明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所以他就把这个玛利亚膏抹耶稣基督的事情提前讲了。这件事情其实在第十二章。那为什么约翰福音约翰要这样子讲呢？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写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一世纪末，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听到关于耶稣的消息，已经有使徒们和门徒们在各地传讲福音，也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为主殉道了。那些使徒里边大概就只剩下约翰一个人了。那在整个的社会上边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行神迹的传说，也有很多人怎么侍奉耶稣的传说。那么其中包括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是一件广为流传的事情，因为耶稣回来讲了要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传讲福音的时候必须讲的事情。那么约翰呢就把这件事情提到前面来，因为约翰按照当时他所知道的大概当时读到这段 啊经文的人，在很多教会可能都已经知道了这个玛利亚的事情。所以他为了帮助大家明白说这个人是实实在在的人，所以我来告诉你们发生在这几个人身上的事情。那么介绍了人物以后，在第一段经文里边就开始介绍了事情的地点，这个地点在伯大尼。那我们如果回到我们上一次讲到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结尾，我们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宣称他和父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在犹太地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在教会里边的，在不是教会，当时会堂里边的领袖，他们就要逼迫耶稣基督，人们就要拿起石头来要打死耶稣基督。那耶稣知道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往约旦河外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耶稣就住在那里。那里是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大家还有印象，我们在第一章讲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个地方也叫做伯大尼。换句话讲，在这段故事里头，耶稣施洗约翰要在讲两个伯大尼的故事。耶稣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换一张图，要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到了离耶路撒冷很近的这样一个伯大尼。那耶稣离开他们要打死他的地方，到这个伯大尼呢，那个地方大概离耶路撒冷大概有150公里。那么现在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三个人所住的这个村庄的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只有大概3公里，所以一个是在约旦河内，一个叫做约旦河外，因为他们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啊。那么这两个之间的距离为什么我要花一点时间把它讲清楚？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明白，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一个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有人物、有时间、有地点、有故事的情节。盼望我们大家借着这个故事，我们整个第十一章的学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的确确行过这样大的一个神迹，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在我们中间神照样可以行这样的神迹。这就是陈传道在两周前提醒我们的，我们的信心有一部分是要借着我们来回忆神曾经让我们经历过的恩典，这是神曾经在我们中间行过的恩典，虽然是2000多年以前。好，下一页。那我们把这个背景看完，我们现在要来读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地方不大对头，明明是耶稣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却耽误了2天才去，为什么会这样？这段经文我们要从容神一人的角度来看一看当时这样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我在这里有几个重点，盼望弟兄姐妹们把它放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身上，我们来思考。第一个就是他们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如果我们看到第五节说，谢谢，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这是两个角度的看法。一个角度看法，当事人自己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爱耶稣，耶稣爱他们。第五节是从旁人的眼光看，说他们也能够看出来，果然他们和耶稣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我请我们大家每个人问我们自己三个问题：你们相信耶稣很爱你吗？第二个问题，我很爱耶稣吗？第三个问题，别人可以看出来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吗？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三个人他们回答说，耶稣爱我，我爱耶稣，别人也能够看出来耶稣爱我，我爱耶稣。 我们所有的人信靠耶稣基督，若不是从神的恩典出来，若不是从耶稣的爱出来，而是从我们自己要努力做好人出来，我们不会和耶稣有这样的关系。第二个重点，即便和耶稣有如此好关系的人，他照样会得病，照样会苦难。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我们一会儿会告诉大家，耶稣已经知道拉撒路要死，或者说从另外的角度，有人认为耶稣知道拉撒路已经死了。为什么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因为耶稣说所有信他的人就有永生。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在讲着我们永恒的生命不是仅仅在我们地上的生命。啊，请大家原谅我今天会稍微多一点提到建华。建华在听到他被诊断为末期胰腺癌的时候，他比我震惊。他当时就平静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问神为什么要让我得病，但是他问神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他在问一个问题，这个病的治疗很痛苦，他说我是应该不治疗就这样子把我的余生做完，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该传福音传福音，该侍奉侍奉啊，过去啊跟友平出去啊宣教比较少，我是不是应该就更多点往出走呢？还是我现在应该接受治疗？虽然他很痛苦。所以我觉得建华对我很大的鼓励。他平时在看起来好像都在做关心的事情，好像读经讲道没有做过，也没有我这么会分析经文啊。在别人看起来可能这个王友平更属灵一点，但是我这次看不是，我觉得他和耶稣的关系更好。他清楚的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眼光不应该只在这一生在一世，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身体一定会过去，我们所盼望的是将来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的身体，这是我们的盼望所在。因此上当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所有今天的人，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对人生的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对我们身上的疾病应该怎么看待，我们对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苦难我们当怎么样看待。非常感谢大家建立有医疗团队来专门祷告，专门讨论怎么样为建华治疗。特别是4月15号我们教会的三位长老主持了特殊的一个抹油祷告会，在那次祷告会上，建华说他看见神借着弟兄姐妹和社区的朋友给他讲话，他要起来与疾病斗争。所以他现在就清楚了，神借着你们大家所给他讲的话他已经听进去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很平静的和所有的人去讨论他的病的怎么治疗。我觉得他有时候好像在讨论不是他的病，在讨论另外一位好朋友的病，他和那些医疗团队人在讨论说，这个病应该怎么治啊，这样好不好啊。我实在是感谢神。好，这一段经文的第三点请大家注意，他们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所称的主和我们今天讲的主是不一样的。在他们当时的意思里边，当他们用的词里边，他们只是说耶稣是一位老师，耶稣是夫子，耶稣是拉比。如果我们看完整个11章，我们会发现玛利亚和马太玛利亚和马大对主的认识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认识。神是允许的，他们当时还没有看见圣经，他们还没有见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以我要请大家问的问题是，我们是怎么样看主这个字？耶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我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点误区，比如说我自己常常会觉得，哎呀，有些小事情嘛我就不用麻烦耶稣了。那这种观念其实是说有些事情我自己可以做主，我自己可以决定，除非等到我自己觉得事情大得不得了了，我才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其实我们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到底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主？耶稣基督不是被我们差使来差使去的仆人，他既然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必须要明白，在神那里没有哪件事情小到他不愿意管，而我们自己也应该是没有哪件事情小到我就可以决定不需要给他讲。当然关于这样方面怎么去操作，我想神会给每个人不同啊，每个人不同，每个人就是凡事祷告，有的人呢可能是遇到所谓大事才祷告，求神操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凡事祷告的人。而且我们也要知道，也没有哪件事情大到神不能处理，他既然是主，他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他是这个宇宙的主，他是一切被造者的主。第四个重点，当我们明白了前面三个重点以后，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这个所谓不大近人情的地方，我们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在和合本的翻译中间没有把所以两个字翻译出来，所以这两个字很重要。所以这两个字说，为什么拉撒路听见他病了，耶稣要住两天？因为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要叫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得荣耀。因为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有前面两个原因才有所以。所以这个所以这两个字是个承前启后非常关键的事情。那么我们在讲这个荣神一人这个属灵的意义的以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计算。就是人通常问说，耶稣去了晚了一点，因为我们读到十一章后边会觉得说，你要早来他就不至于死。那我们现在要和大家来分析，耽误这两天和拉撒路的死一点关系都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解释，历代的解经家有两种解释，两种解释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荣神一人，但是他们计算的方法不一样。我也说不好哪个方法更好，但是我觉得需要请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每次查到这段经文经常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第一个计算方式说，报信的人用一天时间从拉撒路的村庄到了耶稣住的地方，在他离开以后不久拉撒路就死了。报信的人并不知道，但是耶稣有属天的能力，他知道拉撒路已经不是病重，而是当他来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然后呢，耶稣呢又停了两天，然后耶稣又和他的门徒一起又走了一天，就到了那个地方，一共用了四天的时间。那么用了这四天的时间，因为在第七节里边提到说，耶稣他不是在后边第十七节的时候说，耶稣到那里知道他已经死了四天了。换句话讲，那个人来报信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停两天和当时去没有区别。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要停两天不立即去呢？这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当报信的人出发不久拉撒路就死了，他走了一天，耶稣又停了两天，耶稣和门徒又走了一天，四天，当他们去那儿拉撒路已经死过四天了，所以耶稣早走晚走没有关系。第二种解释说，如果耶稣真的是住在那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个地方距离拉撒路所在的伯大尼大概有150公里，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按照当时那种山路，一个健康的人走这么多路程，犹太人他们当时的平均每天大概走40到45公里。换句话讲，当他们到那儿的时候拉撒路还没有死。所以耶稣说了这病不至于死是双关语，是在讲永恒不至于死，另外一个说他现在还没有死。然后等到耶稣两天以后决定说好我们走吧，那个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然后耶稣和他的门徒用了四天时间走在那里。换句话讲，不论怎么走耶稣需要走四天，反正到那儿拉撒路已经死了，早走晚走没有关系。 好，那么无论是这些解经家用哪种解经的方式，他们的意思是说，拉撒路的死和拉撒路的复活全部在神的计划中间，没有意外，没有意外，一切都在神的安排中间。那么耶稣为什么又在那里又留了两天？他们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为了容神一人。那么容神一人有什么理由呢？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呢？那第一个理由，我们可以说耶稣知道拉撒路不会永远的死，当然耶稣也知道他会叫拉撒路短暂的复活。不过我们大家在这里必须要明白，拉撒路的复活和主耶稣的复活是不一样的事情。拉撒路复活以后又死了没有？又死了。耶稣复活了以后还死不死？我们在座的各位死了以后再复活死不死？不死。所以拉撒路不至于死和我们的将来不至于死是同样的，那个时候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所以第二个理由就是在第四节的后半句，为了叫神得荣耀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在约翰福音里边，当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在很多场合不是讲的神当得的赞美，很多场合讲的是神他自己的彰显，也就是自我启示。所以当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神荣耀的时候，讲的是神的自我彰显。但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边，他突出的神的自我彰显是通过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因此上在这里的意思是说，拉撒路的死的这件事情是天父要叫耶稣基督得荣耀。那么第三，要叫耶稣基督怎么得荣耀呢？拉撒路的死只是向大家预报耶稣基督要死，耶稣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来耶路撒冷，耶稣没有再回去，耶稣从此就走上了十字架。因此上耶稣知道在他要遭受这个苦难的过程中间，他是天父所爱的，他要经历苦难。很多人觉得神所爱的圣子怎么会死呢？耶稣要走要死，就像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被神所爱的人怎么要遭受苦难呢？但是我们会遭受苦难。耶稣因为他爱马大、爱玛利亚、爱拉撒路、爱我们今天的人，他要行这个神迹。所以拉撒路的死是让耶稣借着这件事情来树立我们的信心，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要有我们建立信心的一个过程。这就是这一段经文他容神一人的含义。所以真正的爱神就是顺服神所启示的，而不是去挑战他。即便我们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真的不知道神到底叫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也要怀着一个敬虔的心去寻求去问，而不是去要挑战神，不是去怀疑神。另外这里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爱神的人他也一定应该爱人，爱神和爱人是一致的。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把它放下。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大家要记住，耶稣基督晚去两天不是意外，耶稣完全知道这是神的计划，神的安排，为的是叫耶稣他自己借这件事要得荣耀。因为他得荣耀，他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就荣耀了父神。因为他这样做了，我们今天就得益了。所以这就是容神一人的道理。来换下一张。那么既然耶稣基督是为了建立信心，当然也包括了为了建立这些信徒的信心，所以那个然后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以后耶稣就说，好吧，我们现在可以去犹太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这段文章，我们会发现由这些他的门徒们说了一句话，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往那里去吗？他的门徒们问的这句话其实很像我们今天问的话，我们今天很像又问说，神啊，我们这么爱你，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冒险？为什么还要叫我们受罪？为什么还要叫我们有苦难？ 在他们问的这个问题里头，我们其实可以看出两点。第一，这些门徒他们不大关心拉撒路病了，他们不大关心拉撒路要死，当然也就不至于关心到拉撒路复活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他们不想叫耶稣死，死是真心，但是其中主要的问题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在中间被牵连。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头，我们就要问我们大家自己两个问题：我们真的爱耶稣所爱的人吗？我们真的像耶稣一样去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可爱的人吗？我们认为不认识的人吗？当我们听到尼泊尔有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为那里的人祷告呢？他们我们都不认识。所以这些门徒他们虽然跟耶稣这么久，但是他们还不能够体谅耶稣所体谅的人。我为什么说啊，我这次我觉得建华真的是，我才发现他比我更靠近神。因为我发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和很多朋友这一次来探访他，问他之后谈到说，建华你哪次帮助我，建华说我怎么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因着耶稣爱他，他就爱所有的人，他已经不觉得他在去专门去帮助人，他觉得那个好像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可能已经不是觉得我在去专门的爱人帮助人。我觉得我这方面就差得很远，真的是盼望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爱所有的人，爱所有的人。因为我们主耶稣的心就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我们实在应该效法戴德生，在当时他听说中国有4亿人，大多数人不知道福音之后，他就坐不住了。我们今天也希望我们大家有这样的心情。那另外，我们也要像这个门徒一样，像他们那样子去以自己为中心吗？我们在平时的环境里头，我们在别人拥护我们的环境中间，我们在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被拥护的条件下，或者说在我们的教会很兴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跟随耶稣没有问题，但是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家庭出问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出问的时候，我们还要跟随吗？耶稣在这里给他们回答做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把白天把太阳有两重比喻，第一重比喻把这比喻成天父。耶稣说，我现在要赶快做工，等到神的时间到了以后，我那个时候钉上十字架，我就不能再做现在的工了。这是第一重比喻。第二重比喻，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照亮这个白天的光，那些门徒们，你们要跟着我赶快做工，等到我上了十字架以后，你们就要用另外的方式，你也不能按照我们现在的方式做工了。所以当耶稣把这样的比喻讲完以后，就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请大家注意，耶稣说是我们的朋友，他知道这些门徒们没有认为拉撒路是他的朋友，他们可能不认识，但是耶稣说那是我们的朋友。盼望各位，我们大家对社区的事情要关心多一点，对周围有困难的朋友们要关心多一点。基督徒一方面分别为圣，不能与罪搅在一起，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爱那些有罪的人，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来传给他们。好，下一页。门徒说，拉撒路如果睡了就好了。他们实在是不明白啊，我们今天是读过经文都明白，如果我们在他的环境可能也不明白，特别是当我们听到说要让我们去耶路撒冷，那些地方人要打死我们的时候，那人一紧张什么都忘了，就跟我这两天脑子都 就乱了一样啊。所以他们不能理解，是我们可以体谅到，但耶稣告诉他们讲说，他其实是死了，但是他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为什么？我们前面讲过，耶稣既然这么爱他，如果拉撒路死的时候在没有死以前，耶稣在旁边，耶稣不会不拯救，但那不是神的计划，神是要让拉撒路死里复活。所以耶稣说我不在那里，这个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是为了你们。这句话是专门对信徒讲的，因为是为了你们。所以我就想到建华这一次得病，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得病，康牧师得病，小教育得病，我们虽然不知道和里边的细节， 但是我相信神都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信心，只是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可以跟随耶稣走。好，下一页。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我们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为了容神一人的，我们必须要有信心的脚步去跟着耶稣走，而且我们的顺服里边要有喜乐，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里边说，神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着圣灵的恩赐，同我们一起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现在我们要领圣餐，当我们今天在领圣餐的时候，盼望我们大家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复活了。我们大家要一起来唱大诗本的诗歌214首，主活着。我们唱第一节，唱的时候我们请服侍的同工，请你们到前面来。
我奉一位复活主，他今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受是怜悯，我问
服侍听到前面来
说了，每次当我需求他，总比大雨基督耶稣今天困难我生，他替我转，他伴我走，生命在路走过，我要
祷告。